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感谢神，我们今天又可以一起来敬拜主。今天是这个我们点的第三根蜡烛，表示这个是我们这个圣诞节已经越来越近了，我们12月已经过了三个礼拜了，那表示我们期待中的这个圣诞节就即将要来临。好，我们今天来看一个题目，这个题目叫做悲惨世界中的以马内利。这个悲惨世界，对，我在取这个题目的时候，对，就突然想到这个名字，但我一想到这名字就想到那个悲惨世界那个小说，就想到那个悲惨世界那个电影。对，是有一点点雷同，但是不是完全的雷同。我们主要是在讲说，我们希望能够从人生的实况当中来认识耶稣降生对我们的一个意义。那我讲了很多次，我们我自己的一个负担是今年的圣诞节，我们专一的来思想以马内利这个名词啊，或者是这个神的应许跟我们的关系是什么。因为我们很多人都，我们都听过以马内利，我们也都知道以马内利，可能很多人家里也都挂着以马内利，那我知道有一些从台湾来的，就是从小信主的这些弟兄姐妹，在台湾教会的一个问候语就是以马内利，写信的话，或写 email 最后就写一个以马内利，写以马内利的话就表示说你是不是刚信主的，表示你的这个是比较资深的，才会用这样子比较属灵的名词嘛，对，以马内利。对，你不是说这个什么平安喜乐就太那个了，太出街了，就是以马内利。以马内利一下什么以马内利啊？你问什么的时候，他这个写以马内利人就很高兴的，因为什么你就表示说你跟我是有点这个，这个不是这样讲，就是我们要思想，就是说圣经当中一些词我们要认真的去思想，它的意义是什么，它原来的意义是什么，然后它跟我们的关系是什么，这样子的话呢，我们才能够活出这个应许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所以我们今天来看一下这个为什么说悲惨世界中的以马内利。因为我们可以发觉到我们所活的这个世界是一个从美丽世界到悲惨世界的一个转变。也就是说，神原先创造的世界，就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你看到他七日创造，他 每结束一天，他都说什么？神看为好，有没有 ？It's good， 是好的。结果呢？为什么从第三章之后，创世纪之后就开始越来越坏了呢？就是说，原来神所创造的世界是一个美丽的世界，但是被我们人搞成一个什么悲惨的世界。这个悲惨的世界，我们思想一下，有三个我们整理出来，大概三个我们可以来描绘这个世界的悲惨。一个就是我们这个世界充满着冤冤相报的冤情，还有人为错误造成的苦情，以及在这个冤情苦情之下我们无处可诉的悲情。所以光是这三个情，只要你有任何一个情你觉得是你在讲你的话，你就不会觉得你所处的世界是一个美丽的世界，而会觉得你的世界是一个什么悲惨的世界。悲惨的世界，也许我们的悲惨没有像那个雨果吧，中文叫雨果吧，那个写的那个悲惨世界那么悲惨，但是其实不遑多让。所以神他在以马内利的应许，或者神他在圣诞降临在人世间，他所要带出来是什么呢？我想神他是希望重新的把这个被人给糟蹋破坏的美丽的世界，从悲惨世界当中再转变到一个美丽新世界。美丽新世界又是一个书的名字，不是我这个，就跟那个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是我只是借他这个词来用，没有任何关系的。我们会发觉到说，我们从神所创造的美丽世界把它糟蹋成一个悲惨世界，但是神要借着以马内利的降临在我们的当中， 带出神在我们的悲情当中，神在我们的冤情中要与我们同在，神在我们的苦情中要与我们同在，神要在我们的悲情中与我们同在。这个不只是耶稣基督降生之后才得以实现，其实你打开圣经，从创世纪开始看，神他一直在我们的冤情中与我们同在，在我们的苦情中与我们同在，在我们的悲情中与我们同在。只是因为我们很多时候，要么就是我们太过自大，以至于看不见神的同在，要么就是我们太过自怜，以至于我们根本没有去思想说神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今天要用一个用一段的圣经，是在撒母耳记下，撒母耳记下的21章1到14节这段圣经，来让我们来看清楚，神在我们的冤情中与我们同在，神在我们的苦情中与我们同在，神在我们的悲情中与我们同在。用撒母耳记下这一段的经文的原因呢，第一个就是说，因为我们教会当中有许多团契，有几个团契我知道都在查撒母耳记上下，所以呢，撒母耳记下这一段的经文要么就是查过了，要么就是 快要查了，所以查这段经文的话，我们来用这段经文 来检验的话呢，会跟大家比较有一些的连结。那第二个原因就是说，因为撒母耳记下，我们待会来读这段经文就知道，这是圣经当中极为难解的惨案之一。所以我们用这个圣经当中来比较难解的惨案，我们一起来看神如何在这个悲惨的世界当中与我们同在，使一切能够更新变好。好，我们就来看，第一个就是看神在我们的冤情中与我们同在。我们怎么说这一段怎么说神在冤情中与我们同在？我们一起来读撒母耳记21章1到2节，我们一起来读哈。大卫年间有饥荒，好，我们先念到这里，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段的背景是在说什么。这段背景就是说，大卫年间有饥荒，一连三年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饥荒，发生在大卫治理以色列国这一段 的时间。三年的饥荒，意思就是说，这是一个你想忽略都很难忽略掉的一个天然灾害。天然灾害的来临在古时候的时候，一般立刻就会想到说，这是神，是不是神在借着天然灾害要对我们说话，是不是我们做错了什么事情。所以大卫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他第一个想到就是求问耶和华求问耶和华什么？求问耶和华原因，为什么会发生这个事情，为什么会有三年的饥荒发生。然后神立刻就给他，或者神在他求问的过程当中就给他了一个答案，就是说这饥荒是因扫罗和他流人血之家杀死的基遍人。然后后面作者就来解释基遍人是谁，他说基遍人不是以色列人，第一个就是基遍人就是非我族类的这一群人，叫基遍，是基遍人。第一个，他们是什么人呢？他们是亚摩利人中所剩的，以色列人曾向他们起誓不杀灭他们。这个的背景是在那个约书亚记的9章那里，就是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之后发生了一段事情。但是我们今天不需要知道故事的详情，因为撒母耳记的作者已经跟我们 讲了我们所要知道的。也就是说，第一个，基遍人不是以色列人，基遍人是住在以色列人中非他们族类的人，就是我们在圣经说的外邦人，或者我们今天所称的叫做什么，叫做我们现在的说法叫做什么，就是外国人，或是说这些的移民进入到这国家当中的这些人。 所以这些人跟原来的这多数的人会发生什么问题呢？因为以色列人他们也不是所谓的原住民，也不是迦南地的原住民，他们是后来进到这块地方来，然后他们有一块地是属于他们的，然后基遍人呢在他们这块土地上面，然后以色列人跟他们起誓说他们绝对不会杀灭他们，然后基遍人就替以色列人做他们的奴仆的工作，本来是相安无事的，本来这样的关系都是相安无事的。但是在扫罗年间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情呢？他这边讲到说，扫罗为以色列人和犹大人发热心，想要杀灭他们。所以我们可以从这段经文当中想象一个情境是什么呢？就是说扫罗的年间，以色列国他的国势衰弱，然后就有一些外邦，像非利士这样子的外邦，常常就如入无人之境的跑进了以色列国来烧杀掳掠。所以呢，以色列人对于非利士人很多时候是敢怒不敢言的，在这个敢怒不敢言的情况之下，他们就会把他们的这个怒气，他们的冤气发在谁的身上呢？发在他们境内的这些的外邦人的身上。所以很多时候一个国家发生了一个民种族之间的一个矛盾的时候，往往都是在这个国家的多数种族他们越来越衰微的时候，他们自己觉得受到威胁的时候，他们就会找旁边的一些人来出气。基遍人可能就在这个情况当中变成了以色列人的出气筒，因为以色列人看到了是，哎，你们怎么有一些跟我们不一样的人在我们旁边，而且你们好像过得还不错。然后呢，扫罗，你在撒母耳记当中知道扫罗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呢？扫罗是一个会讨好人民却不会讨好神的以色列的国王。所以他说为以色列人跟犹大人发热心，意思就是说扫罗知道以色列人跟犹大人他这个时候讨厌或是憎恨或是嫉妒或是猜疑这些基遍人，所以呢就要杀灭他们。杀灭他们的意思是什么？我们不知道扫罗还有跟随扫罗的人杀了多少基遍人，但是他那个说想要杀灭他们意思一定是杀了很多人，杀到他们快要灭种的地步，叫做快要想要杀灭他们。如果他只是杀了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或者杀了少数人，他不会说想要杀灭他们。杀灭他们是全部把他们杀光，结果呢好多人可能躲起来了，很多人逃掉了，所以没被杀掉，是这个意思的。然后他这边讲到呢，杀这样的一个大肆的屠杀不可能是扫罗一个人做的，一定是扫罗有这样一个想法，带着人一起来做这些事情，这叫做集体性的犯罪。个人的犯罪促成了集体的犯罪，个人的犯罪很多时候我们只敢做一些小奸小恶的事情，但集体的犯罪呢，使得我们的胆量被壮大了，使得我们合理化了我们的一些的罪行，觉得我们所做的是合理的，因为我们是站在多数人的地方在做一件其实是不公不义的事情。这就是人的悲惨的原因在这个地方。所以我们看到即便人在这个事情上他没有任何反抗或没有任何的辩解的余地，所以我们说这是一个什么？这是一个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冤情，因为我们跟以色列人定了约的，以色列人不会杀灭我们的。他这边讲到以色列人曾向他们起誓不杀灭他们，结果现在是以色列的王带着他们的人民一起来杀灭他们，这叫做冤情，这叫冤情。但是我们不知道这个冤情过了多久，但是撒母耳记下记载这一段事情时候他应该不是连着记载，但是我们至少知道是扫罗死了之后大卫做王之后发生的一件事情。所以可能很多人都已经忘记了 扫罗曾经带领的以色列人做的这样一件上天什么的事情啊，就是丧尽天良的事情，或者说做了一件不可想象的一件可怕的一个杀戮的事情，但是因为时间久了，可能大家都已经忘记了，更何况杀的人又不是以色列人，又是那些所谓的外邦人，所以可能大家都忘记了，但是神没有忘记，神没有忘记，所以他在大卫的年间兴起饥荒，而且一连三年让你想忘都忘不掉，让你想去忽略都不能忽略，所以大卫才会去求问神，所以神才会说出了这一段的冤情出来。所以我们说神是在我们的冤情中与我们同在的神，就是很多时候人会忘记我们，人会忘记了他对我们的不是，人会忘记了他对我们做了一些的不公不义的事情，时间会冲淡一切，但是当这个不公不义的事情没有解决的时候，神他不会忘记。所以我们任何的冤情，神他都知道，神也他都不会忘记，因为他是在我们的冤情当中与我们同在的神。从畸变人这个冤情当中，我们看见神并没有忘记畸变人。那我们在接下来，我们看接下来的剧情是怎么样发展的？神在我们的苦情中与我们同在是怎么说的呢？我们念这一段比较长的经文，我们来一起念第二节的第二节到第四节，我们一起来念。大卫王召了他们来，问他们说：“当为你们做什么？可用什么赎这罪，使你们为耶和华的产业祝福呢？”畸变人回答说：“我们和扫罗和他家的事并不在乎，非利士人因我们的缘故杀一个以色列人。”大卫说：“你们怎样说，我就为你们怎样行。”好，我们接下来再念五到六节。他们对王说：“那从前谋害我们、要灭我们的、使我们不得再住以色列境内的人，现在愿将他的子孙交给我们，我们好在耶和华面前将他们悬挂在耶和华拣选扫罗的基比亚。”王说：“我必交给你们。”好，我们再往下念。王因为曾与扫罗的儿子约拿单指着耶和华起誓结盟，就爱惜扫罗孙子约拿单的儿子米非波设，不交出来，却把艾雅的女儿利斯巴给扫罗所生的两个儿子亚摩尼米非波设和扫罗女儿米甲的姐姐给米阿和拉人阿西莱儿子亚德列所生的五个儿子交在畸变人手里。好，最后一个，畸变人就把他们在耶和华面前悬挂在山上，这七人一同死亡。好，我们看到这一段的经文是记载的什么呢？记载就是说，当大卫知道了这件事情之后，就是说原来是因为以色列曾经的国王扫罗做了一件不公不义的事情，对不起畸变人，以至于神的愤怒临到以色列，所以他们有一连三年的灾害发生。然后我们看到大卫做一件什么事情呢？大卫在这个地方他并没有继续的求问神说，那我应该怎么做才能够弭平这个冤情，或者才能够消除神的愤怒。大卫没有这么问，大卫做了一个是什么动作呢？大卫接下来就大卫王召了他们来，召了谁来？召了畸变人来，就问他们说：“我当为你们怎样行，可用什么赎这罪，使你们为耶和华的产业祝福呢？”听起来好像没有什么问题，听起来好像没有什么问题，但是问题就在于说，他缺少一个步骤，就是他求问神这个饥荒的原因，却没有求问神如何去解决这个饥荒，而是用人的办法 去想要用人的办法去解决这个饥荒的事情，所以他自己去找畸变人，询问他们希望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然后畸变人他们就要求促使扫罗的后裔以血偿血，血债血还。所以你看大卫他这个地方讲的，他说你们怎样说我就为你们怎样行。大卫听起来好像是一个信守诺言的人，大卫听起来好像是一个想要解决掉畸变人跟以色列人中间问题的人。对，但是我们看到当畸变人提出的问题是说什么，他们不要金钱，他们也不要杀害其他以色列人，他们只要大卫交出扫罗子孙中的七个人给他们，然后呢他们就把这七个人处死，然后呢就两边的问题就一笔勾销了。然后大卫怎么回答他们呢？大卫也很干脆的说，我必交给你们。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我们可以想到的一个情境是说，如果今天你是大卫王的话，你会这么爽快的说出这句话来吗？也许会。为什么？因为交出的不是大卫家的七个子孙，而是扫罗家的七个子孙。但是我们看到当王说完这句话之后，他要去找这七个子孙，谁是这七个代罪羔羊，就是这一段的叙述。这段的叙述我们仔细看的话，就会看到撒母耳记的作者在这个地方特别点出了一个事实。那个事实是什么？那个事实就是说，王因为曾与扫罗的儿子约拿丹指着耶和华起誓结盟，就爱惜扫罗的孙子约拿丹的儿子米非波设，不交出来。我们看到没有，这七个不是随机拣选的，这七个不是按照大小顺序排列的，这七个是按着王的喜好或者按着王他的权力在拣选的。那如果你是扫罗家的后裔的话，你在这个拣选当中你没有任何说话的余地，你在这个拣选的过程当中你没有任何申诉的余地，说为什么是我不是他，为什么没有，因为王说是你就是你。所以我们说这是一个苦情、啊、这苦情的原因就是说你有苦说不出来。所以我们看到他特别把这个地方摆到，如果你注意看的话，他把利斯巴的两个儿子的名字写在这个地方。为什么要写利斯巴两个儿子的名字呢？因为利斯巴的两个儿子当中有一个叫做什么米非波设，跟前面那一个被大卫爱惜的米非波设两个同名，但是两个米非波设却有不同的命运。一个米非波设因为大卫爱惜所以不交出来，一个米非波设因为大卫必须要交出七个人，所以他就在这七个人当中。所以如果你是米非波设，我不知道你会希望你是哪边的米非波设，你是那一个被大卫所爱惜不交出去的米非波设，还是那个大卫觉得为着国家整体的好处你必须要牺牲的那个米非波设？我们人生有许多的苦情，不是因为我做错了事情，不是因为我做了什么，而是因为我就是这个人，我就在这个位置上，然后我就可能要承受到别人错误决策或者别人错误的一些的行为所带来的后果，波及到我身上，影响到我的利益或者影响到我的生命的一些事情。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会说，当我们在讲到人生苦难问题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该怎么讲，特别是在圣经当中在记载一些的苦难一些的杀戮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不知道该怎么解释的原因就在于说，这里头掺杂的不是说神不顾惜这些事情，而是因为有太多人为的操纵在其中， 使得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好像就被别人给牺牲掉了。所以他这个地方撒母耳记的下的作者，他刻意的，我觉得有点刻意的安排了这一段的叙述。这一段叙述就是他说，因为大卫爱惜扫罗的孙子约拿丹的儿子米非波设不交出来，却把艾雅女儿利斯巴给扫罗所生的两个儿子亚摩尼跟米非波设，还有另外五个人，就怎么样交在基遍人的手里的。然后他们的下场是什么呢？他们下场就是基遍人就把他们在耶和华面前悬挂在山上。我们不知道他那个所谓的悬挂在山上是给他活活的吊死在那个地方，还是死了之后把他们吊在那个地方。反正三个人就这样死了，一同死了，一同死在那个山上，一同死在那个扫罗发迹的地方，一同死在那个神当初拣选扫罗的那个地方。因为扫罗做错一件事情，然后扫罗的子孙他们就必须要来承受这个罪的一个代价。其实在圣经当中，摩西五经的一些的摩西定的一些律法当中，实际上是没有说父债子还的这样一个要求的。但我们会发觉到说，在这个事情上，大卫他用他自己的想法想要弥平这个饥荒，他的用意是好的，他的想法是单纯的，但是他话说出来说我必交给你们的时候，他可能没有想的那么多，他只想到赶快结束这个问题，使得以色列国的这个灾难这个饥荒赶快的结束。但是他没有想到这七个人以及这七个人的家庭会因着他的这一个决定带来什么样子的影响，这叫做苦情。但是我们会发觉到说，神在圣经当中不厌其详的记载下这些的详细的记载。我相信神他进入到这七位扫罗子孙的心情当中，也进入到了这七个被交出来的家庭，特别是他们的母亲当中。神没有忘记，神他一直记得，并且在用着他的方式帮我们伸冤，并且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在这样一个苦情当中知道我们不是孤单的。我们再往下看，神不只在我们的冤情中与我们同在，在我们的苦情中与我们同在，他更在我们的什么，在我们的悲情中与我们同在。我们往下面看，撒母耳记二十一章的九节下面到第十节，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被杀的时候正是收割的日子，就是动手收大麦的时候，艾雅的女儿利斯巴用麻布在磐石上搭棚，从动手收割的时候直到天降雨在狮身上的时候，日间不容空中的雀鸟落在狮身上，夜间不让田野的走兽前来糟蹋。好，我们先停在这里。我们看到这段经文，我们看到利斯巴这个女子，艾雅的女儿利斯巴，她在这个地方，当她的儿子被杀了，被吊在那个山上的时候，他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呢？他做了一件事情，就是他用麻布在磐石上搭棚。我们不晓得他这个搭棚是怎么样子，就是说他可能是把他的这个他们在挂在那个地方，可能不准他们去收尸，所以他就把那个在那个悬挂他们那个磐石那边搭棚，或者什么样子。他说从动手收割的时候直到天降雨在尸身上的时候，因为他前面讲到说一连三年的饥荒，所以可能这时候没有雨，有没有雨不知道，但他讲的是那个时间点，就是说动手割大麦的时间应该是在那个四月，就是大概阴历四月左右的时间。那个天降雨的时候，大概他指的应该是秋雨的时候，秋雨的时候应该是大概十月十一月的时候， 所以他这个时间有经历了大概半年的时间，我不晓得他是不是讲到说他那个尸体在那个地方吊了半年，尸体在那个地方 吊了半年，但是艾雅的女儿利斯巴怎么样，她用麻布在磐石上搭棚，怎么样，日间不容空中的雀鸟落在尸身上，夜间不容田野走兽前来糟蹋这些的尸身。也就是说他可能用他自己搭了一个棚，然后他就在那个地方守护了这些尸体，守护这些尸体，事实上白天的时候不让雀鸟去破坏这些尸体，晚上的时候不让这些田野的野兽来糟蹋这些尸体。我们就看到一个母亲，她用她能够做的方式在保护着，在爱护着她没有能力去爱护去保护的儿子。这大概只有母亲才会做的一件事情。然后那么长的时间，每一天的时间，她就在那个地方守候着，就在那个地方看护着。他这样子的一个做，除了一个爱的表示之外，我相信也是对着大卫所做的事情的一个无声的抗议。就是天地不容啊，怎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事情发生在他的身上呢？为什么是他的儿子？为什么是他两个儿子？我不知道他有多少个儿子，那他两个儿子就挂在那个地方，还有另外五个挂在那个地方，然后一个弱女子，她用她能够做的事情在看顾着，看顾着尸体，虽然已经死了，她仍然看顾着，用这样一个看顾进行了一个什么无声的抗议。无声的抗议是说，为什么贤明的君王如大卫会做出这样一个决定？为什么大卫的神似乎没有任何的回应？但是我们 往下面看的时候，我们会发觉到说，我们再往这边来读这两节经文，有人将扫罗的妃嫔艾雅女儿利斯巴所行的事告诉大卫，大卫就去从基利亚比人那里将扫罗和他儿子约拿丹的骸骨搬了来，是因非利士人从前在基利波杀扫罗，将尸身悬挂在伯山的街市上，基利亚比人把尸身偷了去。好，我们再往下面读哈。大卫将扫罗和他儿子约拿丹的骸骨从那里搬了来，又收敛被悬挂七人的骸骨，将扫罗和他儿子约拿丹的骸骨葬在便雅悯的喜拉，在扫罗父亲基士的坟墓里，众人行了王所吩咐的，此后神垂听国民所求的。所以我们看见利亚他在做的这件事情当中，可能做了很长一段时间，可能有半年的时间，从那个从收割大麦开始，一直到什么天降雨的那段时间，他都一直在看顾着尸身，进行一个无声的抗议。而这样一个抗议怎么样，就让人把这样他所做的事情怎么样去告诉大卫。所以大卫呢就被他所做的事情给感动了，感动之后怎么样，他就去把扫罗跟约拿丹的骸骨搬了来。扫罗跟约拿丹的骸骨当初是基列亚比人得到这个大卫的同意，他们去收拾这个尸体，然后他们把这个尸体烧了，然后就埋在那个地方了。然后大卫也是同意这样一个事情。然后呢，但是他在这个地方，他把扫罗跟约拿丹的骸骨搬来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们在这个地方第十三节可以看到，他的用意应当是借着把扫罗跟约拿丹的骸骨搬来厚葬，使得他有一个合理的理由去收敛那被悬挂的七人的骸骨。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当他做完这件事情之后，众人行了王所吩咐的， 他加了一句话，他说此后神垂听国民所求的。所以也就是说，当大卫在前面的时候把这七个人交给了基遍人，让基遍人把他们处决了，把他们悬在那个这个山上的时候，神并没有垂听国民的所求，也就是说神的愤怒仍然在。但是直到怎么样，直到大卫为这七个人收尸安葬之后，众人行了神所吩咐的，此后神才垂听神国民的所求，也就是说神的愤怒才过去了，神才在这件事情上过了去。所以我们可以说，不是大卫当初答应基遍人所做的事情合乎了这个让神的愤怒过去，而是大卫看见的听见的利斯巴所做的，为这七个骸骨在那个地方终夜守护进行一个无声的抗议，使得他的心可能想到他自己在这件事情上的不是，或者神感动了他，让他做了这样一个举动，让这七个人的骸骨能够被安葬，让这个悲情的母亲能够不需要在那个磐石上继续日夜守护着他的儿子，然后神才垂听国民所求。所以我们说，在以赛亚书42章3到4节那个地方，讲到耶稣基督是神的仆人的时候，他说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江残的灯火他不吹灭。我们想到利斯巴的处境的时候，我们就想到对于他来讲，他可能当他的儿子被悬挂在山上的时候，他什么事都不能够做，他就像那一个被压伤的芦苇一样，他就像那个江残的灯火一样，好像没有任何人理他，没有任何人管他，没有任何人在乎他，他好像随时就会被折断，随时就会被吹灭一样。我们很多时候为什么在这个人世间或在社会当中，我们常常会要求我们自己或要求我们的孩子说，你要好好的读书，你这样才能够赚很多钱，你才能够有很好的一个地位。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总觉得我们要有赚很多钱，我们要有一定的地位，我们才不会变成压伤的芦苇，我们才不会变成江残的灯火，我们才不会变成任何人都可以把我们折断，任何人都可以随意把我们吹灭的那一个。但是神他不是这样看，神他看重任何一个弱势的，毫无权势的，那种悲情的，毫无办法的人。所以他这个地方讲到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江残的灯火他不吹灭。我们看见的是一个对于我们受苦的人，或者我们有一些悲情无处诉的人，这是一个安慰的原因，就是说虽然神没有立刻让这个压伤芦苇就挺直起来，那个江残的灯火就旺盛起来，没有，可能那个芦苇仍然是快要折断的样子，但是它并不会被折断，因为后面讲到说他真实将公理传开，他不灰心也不丧胆，直到他在地上设立公理，海岛都等候他的训回。也就是说这个神的仆人，这个神要兴起的以马人，要称为以马内利耶稣基督，他对于那个压伤的芦苇，对于那个江残的灯火的安慰的保守，是永不灰心永不丧胆的。我们很多时候帮助人灰心的原因是，我们一开始我们很有热心的去帮助他，但是帮忙几次之后，我们发觉到他都不照我们的方法做，他就是死不长进嘛，所以你就会灰心了，他一点都没有改， 他一点都不，他一点都不知道，不知好歹，还是那个样子。我们很容易 为这些事情，我们很容易为这些人灰心，但是我们常常忘记了，我们曾经也是这副德性，或者我们现在还是这副德性。但是我们在帮忙人的时候，我们总是觉得我们想要喜欢那些看起来很棒的，看起来挺拔的，看起来旺盛灯火，看起来挺拔的芦苇，我们就不想要去碰那些僵残的灯火，压伤的芦苇。但是他不灰心，意思就是说，我们再怎么烂，再怎么不长进，他仍然在那个地方，他仍然是那个以马内利，他不上胆呢。很多时候我们帮助人也是一样，我们一开始我们愿意去帮助他，我们一开始愿意 去热心去服侍，但是一旦遇到了一些困难，遇到一些的拦阻，遇到一些的压力，遇到一些的迫害，我们可能就会上胆了，我们可能就会退缩了，我们可能就会找一些理由告诉自己说，我不要再做了，因为不是 It's not my time。 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地方，他不灰心也不上胆。所以对于任何一个我们觉得我们自己的处境是压伤的芦苇或是僵残的灯火，我们能够得到安慰的原因，是因为神与我们同在的应许借着耶稣基督的降生已经临到我们身上，并且这个以马内利的神，他是不灰心也不上胆的神。不管我们的处境如何，不管我们做了什么，没做什么，他一直都在，他永不撇弃我们，所以我们可以不上胆，因为他一直都在，所以我们可以不上胆，人能把我们怎么样？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很多的不幸，很多的不公不义，会随时临到我们，不管我们是怎样的人。我们刚才前面有讲到了，因为在这个受到罪恶严重污染的世界，没有人能够幸免不被罪的后果给波及。但我们可以在这样一个处境当中，找到以马内利的真实跟意义，使得我们可以勇敢地面对生活，并且继续下去。并且在我们继续下去当中，我们可以看见人生真实的盼望。那个真实的盼望不是说我今天求什么他就立刻的应允我们，那个真实的盼望是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僵残的灯火他不吹灭，我们即使软弱，我们仍然能够继续走下去，我们即使败坏不堪，只要我们愿意回头跟着神，我们都不会被他给吹灭掉。对，我们最近教会不少弟兄姐妹这个生病，就让我想到我认识一个主里的姐妹，她也是车祸，她应该是这样讲，她出了一个车祸，那个车祸就是他就被人从后面撞下去，那个车子一撞下去之后呢，那个车就这样子，就在原地打转，他就说他在原地那个车子被撞，他在原地打转的那一瞬间，他立刻想到就是他要死了，因为那个太大的一个震撼，太突然的一个。但是车子停了，他没有死。然后呢，他就知道神与他同在，保守了他度过了这个难关。而且因为他这个车祸，因为他一个重疾嘛，所以呢，这个就要去做一些的这个身体检查。他在做这个身体检查过程当中，就发觉到说，哎，他的身上他照出来好像有一些的有那个肿块的发现，所以他就也为此而感谢神， 感谢神什么呢？感谢神一直与他同在，在他那个车祸那个撞击当中保守他，然后呢也因着他这样一个撞击使得他怎么样，使得他看见他没有注意到的他身体里头的一个可能的一个问题出现。所以呢他的见证是说他知道他仍然要面对接下来的检查，接下来的治疗，他也不知道会怎么样，但是因为他有这样的一个以马内利的经历，在他没有想到的这样一个的事情当中发生，他就知道在将来不论是面对怎样一个结果，他都知道神不会撇弃他，他都知道因为神他是不灰心不丧胆的神，他也就可以不灰心不丧胆的继续跟神走下去。所以我们为什么能够这样子，或者说 我刚才讲这个我认识这个姐妹，她为什么可以这么说呢？不是说自我的一个增强，而是因为我们知道圣诞季节当中所降临的这个耶稣基督，他说马太福音1章21节说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我们是凭着这样一个应许，并且凭着这样一个应许的真实的实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使得我们相信我们跟随耶稣的人，我们都能够被他拯救到底，我们都能够被他从我们的罪恶里拯救出来，我们都能够被耶稣从我们个人的罪恶里拯救出来，我们也都能够被耶稣从旁人影响我们的罪当中给拯救出来，我们也都能够从我们群体的一个罪当中被耶稣给拯救出来，因为他的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如果我们信这句话的应许，我们就信那个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的耶稣，他来不只是要带给我们圣诞的欢乐，他来是要将我们从罪恶里拯救出来，不只是从我们的疾病当中给拯救出来，他来是要让我们从我们的罪恶里拯救出来。当我们从罪恶里拯救出来的时候，我们就不惧怕，当我们从罪恶里拯救出来的时候，我们就能够不灰心不丧胆的跟着以马内利的神继续往下走。我们为什么有这样一个确信？因为彼得前书2章24节说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得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很大的一个反差，一个比较。彼得前书这个地方说他被挂在木头上，谁被挂在木头上？这个神的爱子，这一位神，他为了要除去世人的罪恶，他为了要除去神的愤怒，他没有把他不喜爱的人，他没有把跟他比较没关系的人挂在木头上，而他是把他自己挂在木头上，亲身的担当了这些该死的人的罪，使得我们能够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所以当我们看到撒母耳记下，看到彼得前书的时候，我们会发觉到说，为什么耶稣基督来到世上跟我们的关系那么宝贵的原因是说，他来不是要让我们死，他来是让他的死成全我们的生，使得我们能够有一个新的生命。这个新的生命是罗马书5章9到11节说的，我们靠着他的血称义，就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神儿子的死与神和好，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的身得救了。不但如此，我们既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也就借着他与神为乐了。我们可以看到 那个被挂在木头上的耶稣基督，他为我们免去神的愤怒，使我们与神和好，并且我们能够以神为乐。所以我们一开始的时候讲到说，我们能够有一个美丽新世界，不是我们创造出来的，不是我们的道德提高，不是我们的行为良好之后创造出来的，而是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成的。因为他是在我们的冤情中与我们同在的神，他是在我们的苦情中与我们同在的主，他也是在我们的悲情中与我们同在的那一位。所以我们讲回，我们就最后一点时间讲回到雨果的悲惨世界，他那边他提出了一个问题是说，即使在文明鼎盛的时期，人的法律和习俗造成社会的压迫，会把人间变成地狱，并使人类与生俱来的幸福遭受不可避免的灾祸。那个灾祸就是雨果 他描述说，贫穷使男人含冤潦倒，饥饿使妇女痛苦坠落，黑暗使得儿童伤悲羸弱。这不正是我们今天所讲到的冤情、苦情跟悲情的一个反应吗？但是雨果他在十九世纪末期的时候，如同许多的文学家、科学家一般的，他们对人文主义有过度的乐观期待，以至于雨果他说，他认为人最终能够从恶走向善，从非正义走向正义，从假走向真，从黑夜走向光明，从欲望走向良心，从腐朽走向生命，从兽性走向责任，从地狱走向天堂，从虚无走向上帝。起点是物质，终点是灵魂，其始为九头蛇，终成为天使。我们说，我说他过度的乐观的原因在于说，我们都希望这些事情能够成真，而这些事情可能也都在我们的信仰当中我们常常听到，但是这些事情的能够实现，如果少了以马内利的神的同在，这些事情都只是我们的期盼，也都只是一个虚幻。我们从二十世纪初的一战，以及后续的二次大战，我们看到他们彻底的摧毁了人类对自己过度的自信跟自大。假如没有神的同在，没有人能够进入到雨果所说的从恶向善，从非正义走向正义，没有，没有任何人能够使地狱走向天堂，从虚无走向上帝。如果我们没有任何人，如果我们不去接受这个以马内利的神，耶稣基督的救恩的时候，雨果所讲的也只是文学上的一个期盼而已。求神能够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不靠着我们自己的高言大志，不靠着我们自己虚幻的一些的安慰，而能够真实的在这个圣诞季节当中看见那个以马内利的神，他是那个要带给我们真正盼望，带给我们真正希望的神。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认清以马内利的意义的时候，使得我们的人生能够有一个新的改变，也让我们能够活出这个以马内利的真实。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来到您的面前，我们献上感恩，为着您是那个圣诞降生的主，您是那个把以马内利的应许实现在我们这个充满着冤情、充满着苦情、充满着悲情的人世的那一位神。主，我们谢谢主，谢谢您的降世为人，谢谢您的为我们钉死十字架，谢谢您的三日的复活，也谢谢您今天在天上看顾着我们，带领着我们。求主来保守我们，让我们就真的是能够活出以马内利的真实，在我们彼此的关系当中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彼此心连心的 拥抱彼此，让以马内利的爱能够活在我们当中，使得我们不单单是能够经历这样子一个以马内利的真实，并且在我们活出这样一个真实的时候，能够让我们身旁更多的人能够因此而蒙福。谢谢主，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来看一下。